好的。尊敬的各位读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青海联合基金的风电气象站直播栏目。那如果能听到我的声音，并且当前的音量和画面都没有问题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正式开始了。再次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直播间。那本期的直播呢，还是会继续围绕风电板块呢，跟大家一起进行这个探讨。那今年以来呢，风电板块的关注度呢，较去年是提升了不少的。那其实从去年底到现在呢，不论是产业数据还是政策信号呢，也都释放出了越来越清晰的这个景气修复的一个信号。那在经历了前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呢，风电板块的长期投资价值到底怎么看？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呢，我们就会围绕着风电行业景气度修复进行时这个主题，再结合4月份以来的一个行情走势和整体的市场表现呢，和大家一起再来拆解一下风电行业当前它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以及它中长期的一个投资逻辑。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当前已经进入到了这个4月的下旬了嘛。那么，这4月份以来呢，风电板块发生了哪些这个大事件？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4月份以来市场的一个整体表现。那4月以来呢，A 股市场整体呢是呈现一个震荡的态势。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调整态势。那受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以及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和前期的科技成长板块获利了结影响呢，一些主要的指数呢，在这个月上旬的时候呢，还是有承受了一定的压力的。那市场情绪呢，也是偏向这个谨慎防御，板块间呢也是分化比较显著的。那风电板块呢，也在前期跟着市场呢出现了短期的回调，但是呢，基本面景气度呢仍然存在，整体展现出了一个比较强的韧性。那如果我们把时间啊再拉长到整个一季度来看呢，那风电板块的一个上涨趋势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近期风电行业的一些最新的动态有哪些。首先就是四月份呢，风电行业整体是呈现出了一个国内政策密集落地，以及国际项目在加速推进的一个比较活跃的状态。那国内方面呢，多省份已经发布了15规划。4月13日呢，四川省政府呢是发布了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那明确就是提出了新增的能源装机呢是5000万千瓦以上。4月8日呢，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那明确了这个新增的风光装机是200万千瓦。那4月9日呢，国家能源局又发布了关于开展2026年的电力领域的综合监管工作通知，重点是监督这个沙割荒、新能源基地建设运行以及新能源消纳的情况。4月9日，国家发改委也是发布了这个2026年的第41号令，电力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以及治理监督管理规定，那也是从这个政策层面呢，去推动了整个这个新能源行业、风电行业的一个规范化以及规模化的发展。那么在产业端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四月份以来呢，这个中国能建启动了11吉瓦的风电机组集采，那还有就是像这个山东半岛，也是有一个海上风电项目呢，已经全部全容量并网了，这是我国 在建的水深最深的海风项目，以及就是像这个阳江的一个海上风电项目呢，也是全面开工。那么这也是我国是在建的离岸最远的海上风电项目。那其实通过这些国内的一些海风项目的一些推动，那么也显示出了就是海陆并进的一个强劲的建设势头。那么在出海建设方面呢，可能关注风电板块的朋友们可能会担心的就是近期大家看到的就是可能风电出海的一个受阻的一些问题。就像近期我们看到国内一轮核企业的海上风机啊，也是遭到了英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的不支持使用。那么这个消息一出呢，也是引发了业内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讨论以及担忧。但是呢，我们就是作为就是首先我们看就是说欧洲啊，它作为就是比较领先的海风市场，并且像英国啊也是作为比较老牌的几个海风建设的这个国家，那么英国已经设定了到2030年呢，海风的装机是要增加到43吉瓦到50吉瓦的一个目标的。但是呢根据就是这个欧洲啊风能协会的预测呢，由于就是当地的本土制造能力比较薄弱，以及电网的一个这个接入受限，那么英国呢到2030年的海风的总的这个装机规模呢也仅达到这个32吉瓦，是远低于他们的一个比较宏观的这么一个规划的。但是呢像我们国家的风电制造企业呢，正在凭借着供应链整合以及相对低成本制造优势呢，还有这个快速的交付能力和规模化的制造能力呢，逐步的成为了全球风电市场的一个重要的设备供应方。那其实从这个事件当中呢，其实我们也能得到一定的启示，就是对于像这个保护主义啊，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一些新能源供应链区域化的一个趋势呢，那么其实要去做到更好的一个就是往这个出海啊这个方向去进一步拓展的话呢，还是需要去跳出单一市场的博弈啊，更多的是以技术啊合规啊多元化市场来布局啊，这些策略的话呢去实现一个长效的突围。那市场的多元化布局呢，还是能够去分散掉一定的地缘风险的，从而去降低单一对于这个单一市场的一个依赖。那么这也是近期呢对于风电板块跟大家担忧的一个地方。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风电制造能力哈，在逐步的就是在国际上的话呢，这个话语权也越来越重了，并且就是这个制造优势还有这个供应链整合以及比较强的一个交付能力和规模化的一个制造能力的话呢，都在推动的这中国的风电企业呢成为全球风电市场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供应方。所以这个出海的这个进程的话呢，仍然在持续的加速，它不仅仅是去面向于欧洲这个地区，同时像亚非拉等其他地区的话呢也都在去开展过程当中。那如果大家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就是通过这个公屏打出来啊，我们可以一起进行这个交流互动。刚才看到就是弹幕中呢有一位投资者问了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这个海上风电和这个陆上风电的区别，就是提问到了这个风力发电啊，分为海风和陆风发电，它们的区别在哪里？那它们的这个风力发电占比怎么样啊？发电装备是一样的吗？首先呢，我们先跟大家简单区分一下这个海风发电和陆风发电的这个区别。那么像这个海风的话嘛，顾名思义就是从这个海上啊，就是这个吹来的这个风，那么通过这个海风的话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摩擦力相对比较小，并且它的风速啊会比一些平原地区，就是陆地的平原地区的话呢会高很多，并且海上嘛，它的风力通常它的一个风况会更加稳定一些，并且它的一个年的利用小时数的话呢也会比陆风高很多。那么像陆上风电呢，那一般它的一个会受到一些这个阻碍，主要来自于它的一个地形的一个受限。那还有就是像陆地上你还有这个庞大的建筑物的一个这个影响，那么其实都会使得就是陆风的资源，风资源的话呢，它较这个海风相比的话呢会更加的不稳定一些，以及就是它的一个年利用小时数会比这个海风会就是少很多。那么在建设成本方面呢，像这个，因为在我国陆上风电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起点啊，比这个海上风电会早很多，所以就是陆上风电的话呢，相对来说已经非常的成熟了。那么并且它的一个施工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制造成本也会相对比较简单一些。那像海上风电的话呢，就相对更复杂一些，因为它还需要就是像一些涉及到一些海上的一些施工船舶呀，还有一些结构基础，包括像这个桩基以及这个一些这种导管架或者是一些漂浮式的设备，所以它整体的这个制造的建设成本的话呢会比这个陆风会高很多。那还有就是在一个运维的难度来看的话呢，那么海上风电的运维难度会远高于这个陆上风电，因为它的这个也会受到像海上风电的话呢，它也会面临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天气的一些影响啊，包括像还有一些这个海况的一些这个影响，所以它的一个运维的窗口期比较短，并且它的一个运维成本是比陆上风电高很多的。那么像陆上风电呢，交通比较便利嘛，所以它的一个运维成本会相对比较低一些。那么这个就是它们的一个区别。那么但是现阶段来看的话呢，因为海风啊它的这个发展的起点相对比较晚一些啊，发展时间，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陆上风电仍然是占比较大的一个比重。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也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啊，就是其实我国的这个海风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待开发的这个海风资源是非常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就是在未来的话呢，这个海上风电也会成为就是整个风电的发展过程当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细分领域之一。那根据就是现在的这个发展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陆上的风电装机仍然是占一个主导地位，那大概是占在 90% 以上的一个装机容量的。那么海上的风电装机的占比虽然小，但是这几年的话它的增速是高于这个陆上风机的，那么也是这个风电板块这几年的一个产业的新的增长点。然后像我们的这个永龙基金的话呢，基金经理张磊总呢也是持续的关注着风电行业哈、这些年来的这个发展，那么也是通过就是这个不断的产业跟踪，那么也是比较看好未来风电行业，尤其是像海上风电它的一个高景气度的增长的。好的，那么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聊的话题当中来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跟大家去解读说风电行业的这个景气修复进行时。那么风电行业为什么能说它是景气修复进行时呢？那这一轮的风电景气修复啊是体现在哪几个层面，那么到就是哪些驱动力啊在后边推动的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景气修复。那么我们 每次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就是市场的一个情绪层面，就是市场的这个担忧啊预期的一个好坏，我们还是需要再去透过市场的好坏的情绪去看到实实在在的一些数据来去是否支撑着行业的一个基本面情况。那么我们不妨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去验证啊去解读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业绩端。那么我们讲过这个业绩端的时候呢，其实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关于这个盈利的拐点的问题话题。那么其实在2025年的这个业绩预告当中呢，已经给到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信号了，就是在已经披露的这个25年的业绩预告的24家封建上市公司当中呢，其中就有一半以上啊，16家公司的业绩是向好的，那其中呢有这个12家的企业的净利润呢是实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增长，那么行业的净利润呢同比的增速的中位数呢也是高达 91%。 那么这些业绩的大幅增长的企业的话呢，它普遍也是受益于封建行业近年来的一个需求回暖，以及它装机需求的大增和它毛利率改善的因素。那么我们再通过更微观的层面来看呢，我们看到就是像部分一些企业啊，尤其是一些这个比较知名的一些摩托企业，他们的业绩向好呢，除了一方面是来源于国内的这个行业需求回暖，装机需求大增之外的话呢，那么也是源于就是这个价格的封机价格的回暖，以及海外的一些高毛利，还有就是这个海封的出货占比逐渐的提升，那么这些因素去共同驱动的。那封边这个封机这个价格的方面的话呢，像26年开年以来这个6兆瓦到7兆瓦的一些主流的风机机型呢，它不含塔筒的这个价格已经回升至了1600元每千瓦左右，那含塔筒的话呢就是2100元啊每千瓦左右，并且是有这个持续上升的一个趋势的，所以价格的修复趋势是比较明显的。那市场曾经担忧说风电板块它的一个业绩的兑现问题，那其实我们看到像2025年的尤其是一些头部企业，他们的一个盈利已经实现了率先的修复了，那业绩预告呢也在密集的落地。那么我们再去拉长时间维度看未来一年啊， 2026 年全年乃至更长时间维度的话呢，那么风电板块呢还是有望迎来这个板块性的一个业绩兑现的。那么这当中的话呢，一方面就是国内的需求，一方面也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个海风需求的爆发啊，去推动的风电的出海。那么海外的这个毛利率的话呢，普遍是高于国内的风电的这个毛利率是十个点以上的，所以出海的话呢，有望会去进一步助力就是这个风电企业他们的一个盈利修复。那还有就是来源于这个风电价格的一个持续回暖，来去改善风电企业他们的一个盈利。那就是第一个啊，这个是业绩端。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来自于这个需求端。那这个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就是分享过一些数据，去年的风机的这个招标量以及这个装机规模，尤其是这个装机招标的装机规模呢是创了历史的新高的。那并且就是去年的这个风机的招标规模的话呢是好于预期的。那进入到2026年呢，需求是延续了这个高景气的一个态势。那在26年的1到2月份呢，全国一共有77个风电项目呢完成了这个整机的招标，而且总规模是达到了 11.7 吉瓦。头部的整机厂商呢也是这个市场的份额的话呢在呈现一个持续集中的一个态势。那2026年的一季度呢，风电这个 EPC 项目的开标总的这个装机的容量呢是达到了 7242.1 兆瓦。那其中呢像这个央国企呢还是占据着一个绝对的主导地位的。所以就是从这个数据端啊，从这个需求的数据端来看的话呢，招标和这个装机量的话呢还是维持着延续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势的。那么我们之前也常说就是这个风电的招标量呢往往是预测行业景气度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那么从这个招标来看的话呢还是延续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景气度，所以这也是去驱动着行业的这个 长期趋势、产业趋势向上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也是许多关注风电板块投资的一些朋友们啊，他们去考察风电板块的这个产业趋势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啊，参考之一。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政策端。那么也是之前跟大家呢一起就是经常提及到的，那今年是这个15的开局之年，政策加码的信号呢也是比较密集的，那各项的政策呢部署也是在加速的落地。那15的规划纲要当中呢也是明确提出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呢去建设这个海上风电基地，那规范有序推进声源海海风的开发，那海风的风电累积并网装机规模呢达到1000瓦以上。那么这是这个整个15规划啊，对于这个尤其是对于这个海上风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划。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呢也是较过去几年的话呢对于这个海上风电的建设的重视程度还有进一步的提升了。那近期的这个政策信号方面呢，国内的这个专属经济区海风政策预期呢也是在强化的，那海风的审批和建设呢是有望进一步加速。那么在地方层面呢，像山东省2026年的新能源高水平消纳行动方案出台，也是明确强化了15相关的一些规划引领，去推动绿电替代质效跃升的这么一个方向。那此外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结构性变化是值得关注的，就是在整个电力市场化加速的背景之下呢，风力发电它的这个出力的这个曲线和当前的用电负荷曲线的一个高度拟合呢，也会使得就是风电板块风电的一个价值是在逐渐的显现的。那么这也是从这个政策端的话呢来看，就是对于风电板块的一个支撑，那么也是构筑成了就是行业趋势向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力之一。所以我们从业绩端、从这个需求端、从政策端呢三个维度跟大家呢解读了就是风电行业的一个景气度修复的进行时。那另外就是这一轮的行业景气度修复呢跟过去不太一样的一个方向呢，就在于说出海的逻辑有了一个实质性的突破。那在欧洲市场方面呢，像欧洲海上风电呢正处在一个就是景气的上行周期，那么再叠加就是近期中东地缘冲突啊导致了油气价格的飙升，那进一步强化了欧洲去想摆脱这个化石能源依赖的紧迫性。那在政策层面呢，一方面就是欧盟的汉堡宣言啊，明确了2025年的一个海风目标是达到300吉瓦的，以及就是这个清洁能源投资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战略计划呢 ,2026 至2030年呢每年投入6600亿欧元。那还有就是在供给端方面呢也是这个欧洲的本土的产能仍然是不足的。那中国企业呢在海缆、在管桩啊、在塔筒啊这些核心环节呢还是具备着比较显著的成本和交付的优势。所以部分产品呢已经批量的去出口并且是布局了一些属地化的生产。那在国内的龙头风电龙头企业密集的签署了一些欧洲的风电安装船以及这个海上风电的运输安装战略合作协议。所以就是我国的风电企业呢也正在逐步的再去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逐步的去打通了从生产到海运啊再到母港然后再到安装的这么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链路在逐步的去打通。那2026年呢也会将成为有望成为就是这个中欧海风共振的第一年。所以国内和出海两方面的这个海上风电呢都有望量力齐升，那海外风电的设备盈利水平啊是明显高于国内的，所以这一方面的这个增量呢也会成为就是风电产业链啊相关企业呢能够去带来比较显著的收入。 和利润的弹性的。所以就是像今年以来的话呢，除了像我国的海上风电深远海趋势在不断的深化之外，强化之外，那其实像出海这一方面的话呢，也会成为大家会去关注，会去给予风电行业更多预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细分方向。那么这是这个我们讲到了驱动这个行业景气修复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驱动力。那么除了就是像这个供给端需求端以及这个就是政策层面以及就是出海啊这几方面之外呢，那么技术进步呢是风电板块想要去提升它长期竞争力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驱动力。因为像风机大型化方面呢，过去十年是已经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了。那与此同时呢，大型化趋势也正在逐渐的放缓，技术路线呢也在逐步的定型。那这也意味着说产能利用率以及这个利润呢在释放开始逐渐的进入到一个比较良性的良好的一个这个轨道上去。那更值得关注的就是风电它的一个应用场景正在从传统的发电领域去向着更加广阔的非电利用领域去做延伸。那么像国内的这个绿色甲醇项目呢已经启动超过了2800万吨，那么到2030年的话呢能够去有望带动100吉瓦以上的风电销量空间。那么像整机厂商呢也正在去加速布局一些跟这个绿色氢三醇相关的一些这个业务，那打开了另外一个增长的一个曲线。同时就是备受关注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投资热潮呢也在加速的推进。那么其实这也在直接对于电力设备行业呢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的拉动。那风电呢它作为一个低成本的一个清洁能源的核心优势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凸显。所以就是在本轮的行业的景气度的修复过程当中呢，那我们也不妨可以关注几个重点的逻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业绩和估值的双驱动。因为像过去几年呢尤其是像陆风方面呢受益于这个价格战的受制于价格战的一个影响啊，其实不少企业它的一个利润是受到了一定的压制的。那前期市场对于中长期风电需求的低估，再叠加欧洲产业链和这个电力互联的一个预期差，那么其实这些都将会为风电板块呢带来一定的板块性机会。那跟21年的这个风电行情不同的就是21年它主要是靠这个需求去驱动的，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它是供给和需求都是有望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的，所以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景气度的话呢可能会将有望去超越21年的一个水平。那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两海国际的持续强化。那么无论是国内的深远海开发还是海外出口，那么都是处在一个加速发展期的。那今年呢欧洲的海风的新增装机呢预计是达到 8.7 吉瓦。那2025年到2027年呢这三年期间的一个复合增速呢是有望可以高达到 54% 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增速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会是驱动着海外的这个高毛利订单的一个推进。那么它的一个交付对于整机厂商对于零部件企业的一个盈利能力呢都会形成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的。所以就是我们也看到不少的一些具备这个出海优势的一些企业呢都在纷纷的去加速他们出海的一个进程。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呢逻辑呢就是来自于产业链价格的修复和结构升级。那么在反内卷背景之下呢，风机价格呢也是自2024年四季度以来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升的，并且25年也是维持在一个回升的一个区间。那么再到今年的话呢，这个态势还是没有发生扭转的。那么按照过往的一到两年的一个交付周期，那么这个业绩兑现呢主要会集中在今年到明年。所以就是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整机厂商它在两海高毛利曲线上的一个布局以及就是在产品改善产品升级价格改善还有这个成本边际缓和的一个驱动之下，那么毛利率是有望得到一个同比的提升的。 那供电行业呢，正在经历的一个从周期向成长的一个逻辑的蜕变。那么一方面就是需求从政策驱动去向市场去驱动，第二个就是供给端从产能扩张转向到就是价值创造，行业呢逐渐去告别了过去一个低价竞争、白菜价的一个恶性竞争。那么在年价大型化以及深有海化的技术替代，那么龙头企业是有望通过技术溢价而非是这个无序的规模扩张去获得利润。那么第三个就是商业模式从单纯的一个设备销售商逐渐的转向为全生命周期的运营，那整机商向后端运维、向储能协同、向绿电交易去做不断的延伸，那也会更加去提升它的一个现金的稳定性。那当然就是我们在看好行业的一个长期产业趋势过程当中呢，也是需要去关注到这个风险方面的。一方面就是这个规划落地的节奏或许可能会不及预期啊，包括像大宗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也会影响到就是供电设备的一个制造成本。那还有就是国际贸易的这个环境变化等等。那么我们在做任何行业投资、主力投资的时候呢，那么相应的一些决策呢，也都是需要基于自身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还是需要去理性判断的。那么就是如果您比较看好啊，认可供电行业未来的一个长期产业趋势，那么也认可就是永龙基金它看好未来双海战略的这个方向，就是海上供电、深远海开发以及这个供电设备出海啊这几个重要的逻辑，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青海联合永龙混合型基金。那么这个业绩报的话呢，也会在下旬啊，四月下旬会披露，那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再去多多的阅读一下我们的这个最新的季报啊，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它在一季度的一个表现情况以及它所看好的这些方向。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前十大重仓股啊，包括它的一个运作回顾啊，去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基金经理张磊呢，也是会不定期的在他的账号当中去分享他对于风电板块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的。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基金经理啊张磊雷总的账号。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呢，也可以通过讨论区啊，通过产品的这个留言区啊去留言，我们也会收集大家的问题，在往后的直播当中呢，跟大家继续去探讨这个风电行业它的一个长期的这个发展的趋势。那么今天呢，我们关于风电行业景气修复的分享呢，到这儿呢，我们就在最后做一个小结，就是从今天的分析来看呢，风电板块呢处在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那么业绩端呢，我们看到这个盈利修复已经在2025年的业绩当中得到了一定的验证了。那么需求端呢，2026年的装机预期又创了历史的这个新高。那政策端呢，15的开局之年呢，这个加码信号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在出海端呢，又有欧洲市场的一个紧急共振，以及就是亚非拉地区的一个海风的一个需求释放，那么也逐渐的在从预期走向现实。所以通过这几个维度的共振呢，也构成了就是长中长期来看风电行业景气度修复的一个比较核心的逻辑。那当然市场是永远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啊，不管是风电行业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板块，他们的演绎呢也不会说永远的一帆风顺。那么对于长期投资者而言呢，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去把握住啊我们所看好的这些产业趋势他们的一个主线逻辑，而不是说看只仅仅关注它短期的一个涨跌，或者是说当下的一个情绪的扰动。那么在合理相对合理的估值水平之下呢，不妨去布局一些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优质的赛道企业啊，而非是说去盲目的追逐短期的一个热点。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呢分享的关于风电板块的一些投资的机会和它的一些长期产业趋势的探讨了。那么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嗯， 好的，那么在直播正式结束之前呢，请先容我说一下风险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直播中的任何观点仅代表直播当日对市场及行业的判断，所有信息和数据均来源于公开资料、合法渠道，仅供投资者参考。前海联合永融混合型基金为非主题型基金，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文件给予其风险等级为中高风险二次评级，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是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中高等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水平的投资品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在 C4 及以上的投资者。由于采用的评价方法不同，代销机构对产品的评级可能不同，代销机构客户应按代销机构提供的产品风险等级为准，在购买基金时应按照销售机构的要求完成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之间的匹配检验。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降低投资单一证券所带来的个别风险。基金不同银行储蓄等能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当您购买基金产品时，基本的按具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本基金业绩保证。您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基金账目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摘要等法律文件和本风险提示。定投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会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借贷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基金管理人提醒您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后，基金运营状况和基金净值变化所引致投资风险由您自行担负。请投资者们务必关注基金的特有风险，在全面了解基金产品风险收益特征、运作特点以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之上，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审慎做出投资决策。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应严格遵守反洗钱相关法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履行反洗钱义务。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观看。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讨论区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在后续的直播当中呢继续和大家进行更多行业的深度解读。那么也祝大家投资顺利，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